婆婆妈妈催生社区活古迹，台北士林受访文海珍、戴无名，对谈小野、执笔江慧珍。动员者文海珍，家庭主妇，草山生态文史联盟志工，戴无名，建筑文化学者，草山生态文史联盟职工，动员组织草山生态文史联盟 2001年创立，基地台北市士林区，面积62.37平方公里，人口数288,730人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630人，平均年龄41岁，资料来源内政部资料至2012年11月底。 一群鸡婆的天母社区妈妈接小孩下课时，无意间多瞧了一眼路旁的工程，竟挡下了阳明山上一桩大型开发案，更催生了全台湾第一座活古迹。这是一个著名关怀自家环境，进而延伸成一场社区水土保卫战的故事。故事正式迈入第12年，但它还没结束。 文海珍、戴无名及更多的草山文史联盟志工，一点一滴揭开阳明山自日治时代至今的神秘面纱。担心水源遭挖，意外窥见绝美禁地。文海珍回忆， 2001年3月某天，天母社区几个妈妈接小孩下课，发现中山北路七段靠近三角埔处 有工程在开挖，打听的结果是阳明山出现一个大开发案，必须把当地的水源移开，所以开挖自来水管。有些妈妈听说可能兴建包装水厂，担心天然水源遭挖掘破坏，于是找上里长、议员进行了解勘查，没想到他们竟意外窥得这块禁地的美貌——沙帽山 第三水源地。他说，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感动到不行，这个水源地封闭了70几年，整个林相很完整，很原始，到处看得到原生物种台湾猕猴。阳明山明明是国家公园保护区，为什么有大型开发案？这群妈妈心中的不解从此成为保护水土的最大动力。 母亲节当天，他们决定自力救济，自筹财源，成立草山生态文史联盟，简称草盟。每天一大早把小孩送上学后，就开始他们的保卫水土工作。自力救济筹钱，组草盟护家园。历经多次向市政府与民意代表要资料，草盟赫然发现， 1993年内政部虽同意保变住政策，保护区变成住宅区，但阳明山保护区坡度相当陡峭，远远高过安全范围，根本不适合开发。此案却以人口增加幅度为由核准过关，成为阳明山保变住6之6案，志工心中的疑问更加扩大。 阳明山是火山岩层，地质如此脆弱，为何可以大规模开发挖基地？草盟开始质疑公部门：阳明山养的大道只有2个车道，如果阳明山300多公顷，一经开发，交通流量怎么办？民生用水已经达到饱和，需要加压把水源打上来，水的问题怎么解决？ 积极的职工妈妈开始参加每一场环评会，从不懂到变成专家，自己写笔记、上网做研究，甚至提供书面资料给环评委员，强烈要求坡度超过30度只能建绿地公园，不能盖房子主张，点名开发案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8条， 没有进行污染下水道工程，更同时转向监察院陈情。 2002年4月， 监察院终于认定此案有疑虑，正式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，但至今市府 仍无后续作为。开发案只是冻结，仍然存在。妈妈们的环保行动没有中断，他们为草山水道系统提出古迹申请，在2003年7月经市府审议通过为市定古迹，更被认定为全台湾第一座系统性保存的活古迹。温和而坚定，志工妈妈力量大。小野说，如果有人对你说有一群妈妈要做什么事情，你千万千万要小心。听完草蜢的故事，小野赞叹地发出这个警告。文海珍笑说，他们只是一群很关心环境的妈妈，不是什么环保斗士。他说，但请不要感谢我们做了哪些事情，因为公共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，请大家共同来关心公共政策，如何能大声地发出你们的声音。这样的警告来自草蜢志工妈妈，一路和公部门柔性抗争，当下阳明山大型开发案促成全国第一座活古迹草山水道的过程。这群志工妈妈虽然讲话很温和，也不凶悍，但当时文化局与市府怕死了这群妈妈搜集资料的能力，甚至有公务员的桌子玻璃下压着一张小纸条，写着草蜢要资料不要给。事事都热心成了社区包青天。温海珍说，志工妈妈不是专业环保人士，一开始什么都不懂，全是做中学问中学，上网找资料，关注更多的公共议题。但草蜢催生活古迹成功后，竟成了社区附近的包青天，疑难杂症都找上了这群妈妈。例如士林第81号道路坡度陡到不行，几乎成垂直，有一晚租屋的老外三更半夜听到爆破石头的声音，吓得连夜搬去旅馆，社区早上草蜢关切了解。天母派出所大树生病了，原来是停车场水泥化造成的，也劳动草蜢早上新竹著名树医生杨甘霖持听筒来诊断，还拿氧气筒灌气进去。就连水管路上的公共厕所已经快盖好了，也被草蜢半路拦下拆除。大从水资源的珍惜利用、古迹的保存维护，小到厕所盖不盖、榕树病了没，这群志工为了孩子的未来，事事的关心，时时都热心。所以真的听小野的，不要随便惹妈妈。困境，一个城市的规划必须有一个主要的生命思维，虽说是由一群妈妈们组成，但草山生态文史联盟仍望红从中一点绿。已届80高龄的志工戴无名和1932年完工的草山水道统领，曾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大学教书，专业是城市基础规划的他，对于近年来公部门的官僚思维和精英挂帅深感无奈无力，直指这是台湾各城市发展的障碍。戴无名说，一个城市的规划必须有一个主要的生命思维，草山的水道系统大大影响了台北市的城市规划，所以台北城市的生命线与水息息相关，是以水走的道为主，而非以人走的路为主。中山北路七段这么直的坡度，就是人在上面走，水在下面流，这就是草山水道对台北城市的意义，也是2004年会被定为活古迹的主要原因。戴无名指出，天母社区开发很晚，外地移民多，但日治时代开发完善，现在反而缺乏一个有系统的管路计划。他质疑是否核准让阳明山保变筑6-6开发案过关是基于什么样的规划。如果环评没有过， 污水下水道没有做，市府为什么允许开发商可以动工？难道是要造成既定事实？看遍欧洲、日本各国开发案，戴无敏说，外国没有一张纸下来就拍板定案的，都是经过很长的沟通和协调，但市府却是精英挂帅，态度上老是有恩赐的味道。经费都给你了，你还要来问什么？他举例，社区建设的说明会也常常一张桌子摆一张图在上面，连个简报的文字资料都没有。他说，草盟收集资料提出很多意见，公部门却连改都没改，连错误都还在上面。戴无明认为，政府应该调整对社区的看法，如果资讯不够透明，民众不知道政府想做什么，在做什么，人民要怎么做主。图为透过教育往下扎根，不让水稻历史被淹没。草盟志工文海珍说，早年的台北是没有水源的，清代先民挖井取水，因水不洁常引发疾病，日治时期才进入上水道与下水道时代，其后台北人口扩张，公馆水道不复使用，1928年起造第二套草山水道系统，并具水力发电能力，但1987年翡翠水库完成后，台北市供水形态从此改变，草山水道失去功能。2012年4月，浩浩荡荡上百名国中小学生集合在天母三育宫前共同祈福，第十届天母水稻祭正热闹登场，孩子们脸上涂鸦，身上贴满水的意象造型，沿中山北路走到三角埔发电所，透过志工的解说，学生走入活古迹的水稻系统，漫步阶梯倾听大水管的水声召唤，体验草山树林的多元生态物种。原来草盟志工不仅盯紧公部门作为，也结合社区学校带领着孩子在水源地、水管道、发电所之间遥望日治时期的水利建设，展开一场与历史土地的对话。天母水稻祭呼应联合国世界水资源日共同主张，主题锁定水与粮食安全。文海珍细数，人一天只需要喝 2.5 公升的水，但我们所吃的食物背后却代表着更多的水资源消耗。他说，例如你为了泡一杯咖啡，背后必须要消耗共140公升的水，每吃一个汉堡就得消耗地球上2400公升的水，至于每吃一块牛排更是要消耗7000公升的水。他强调，让环境教育和行动扎根才是我们的目标，水稻祭不只是热闹而已。天母国小、三育国小、士东国小、芝山国小和天母国中、南雅国中等校，不但参与水稻祭，组织志工社团，有些还要求完成古道践行和学习设计才能毕业。动员齐不走，行动指南，前往台北市士林区参加一年一度的天母水稻祭活动，了解草山水稻系统、天母的自然与人文特色及水资源、绿生活等环保议题。加入草山生态文史联盟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了解最新活动讯息。官方网址：草山生态文史联盟 http://www.tienmu.tw/。参观资讯：天母水稻祭，举行时间每年三月。洽询电话02-2826-2369，草山生态文史联盟。